第44集，托卫说，荣治担心这件事情暴露后，会影响托卫的职业生涯。他知道自己体弱多病，命不久矣，便希望借自己的死来掩盖托卫在收购基因组 Z 公司时出现的失误，避免让森川家族和公司里的员工知道此事。反正我已经没几天活头了，丑角干脆由我来做，希望你能带着我的份儿一起出人头地。荣治似乎对拓卫说过这样的话。荣治希望人们这样理解这件事，都是因为他临死前的古怪行径，被牵扯进来的拓卫才会在无奈之下将基因组 Z 公司的股票上交给国库，这样就能掩盖拓卫履历上的污点。
如果上交的过于仓促，与政府机关之间关于新药的协调可能会遇到障碍，因此我们需要3个月的准备时间。为了让我在此期间暗中斡旋不被发现，荣治特地安排将这些麻烦事交给公司员工和森川家族的人去做。
想起荣治遗书的内容，我插嘴道，
于是他就搞了个凶手评选会，把森川药业3位高层全部牵扯进去，又将自己的遗产分发给一大批人，让森川家族的其他成员同样疲于奔命，对吧？
拓卫点了点头。
尤其是平井副总裁有着极强的洞察力，必须将这份洞察力转移到其他方面才行。于是荣治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可以用杀人、凶手等字眼诱使媒体出动，让副总裁等人被媒体围追堵截，无暇思索其他事情。此外，在森川家里也有像富治那样认为我和荣治水火不容的人，等到荣治一死，他们一定会对我的动作百般关注。为了引开那些视线，荣治才写下了那些麻烦的馈赠内容，
不惜把事情弄得如此夸张，就只是为了掩盖你职业生涯的污点吗？
是啊，我和你想的一样，最开始极力反对荣治的做法，接受他这么大的人情，我自己会不好意思。其次，就像富治提过的竞争性馈赠，他给予我太多太多，我却根本无以为报。
确实如此，荣治甘心扮演丑角，给身边的人们添了不少麻烦，最终却只有拓卫得到好处。无论两人的关系再怎么好，受了对方这么大的人情，拓卫心里想必也很不好受。
但我知道，荣治在内心深处期盼着森川药业与我个人的事业都能获得成功，因此我也下定决心接受他的好意，想要堂堂正正地接受他的赠礼。我自己也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，为了不辜负他的一片心意，我一定会让森川药业蓬勃发展下去。
拓卫将那张黝黑而忠厚老实的面孔转向我这边。
再过一周，荣治和我的计划就能顺利实现，肌肉达人 Z 上市的布局工作也已经完成，后年就可以发售了。届时栗子律师你怎么做都没关系，把我们的计划告诉平井副总裁也没关系，而我也会将这一切和盘托出，然后退出森川药业的经营团队。
托卫凝视着我，嘴巴闭得死死的，似乎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。但我早在来到这里之前就已经做好了一个决定，如果托卫死不承认，或是百般寻找借口，就说明他没有经营者的资质，届时我会将自己手中的信息卖给平井副总裁。但反过来，如果拓卫肯坦然承认的话，
这件事就当你欠我一个人情好了。
听了我的话，拓卫严肃的表情依旧未能缓和。
不过我好歹也是个律师，如果平井副总裁雇我做他的顾问律师，让我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，我也就只能受人之托众人之事了。
我微微一笑， 随后说道，
你要怎么办？难道不打算抢占先机吗？
拓卫先是惊愕地眨着眼，继而嘴角松弛下来。
你是想让我请你做顾问律师吗？
我倒是无所谓，不过要是有合同在先，即使是平井副总裁或金智总裁有求于我，我也不能做出违背雇主利益的事。
拓卫突然哈哈大笑。
不愧是荣治的前女友啊。好吧，我答应请你做我的顾问律师。
说罢，拓卫伸出一只大手。
希望你能早日出人头地，将来邀请我出任森川药业的顾问律师。
我也伸出手来，握住拓卫的手。春日明媚的阳光洒在我们手上，反射出耀眼的光芒。我感觉荣治此时仿佛也在伸手与我们相握。荣治遗赠之外的半数遗产，最终按照他和拓卫的意愿上交给了国库，剩下的一半由小亮继承，而我自然一分钱也没有得到。从荣治手中继承的那部分房产，我也低价转让给了朝阳。后来朝阳高兴地告诉我，这下他去医院上班方便了许多，原本卧病在床的母亲的病情也好转了，能打起精神除草了。雪乃依然总是被沙鹰找茬，只好躲着他，但后来雪乃偷偷告诉我，沙鹰最近似乎也在参加相亲之类的活动了。拓卫和雪乃收养了小亮，荣治的爱犬巴卡斯与他们住在一起，朝阳时不时也会过去陪小亮玩耍。年幼的小亮似乎还无法完全理解自己身上发生的事，但拓卫说今后会把这些事慢慢讲给他听。而我最终也回归了原本就职的山田川村金京井律师事务所。归根结底，我还是能从金京井律师身上学到不少东西的。金京井律师对我今后的成长寄予厚望，至于奖金，他表示少一点没关系，但我绝不能容忍他再用这种理由克扣我的奖金了。于是回到事务所后，我进行了激烈的抗议，把其他律师都吓懵了。不过为了钱，受再多白眼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村山的民生律师事务所倒闭了，不过他没有做完的案子都被我接了过来。他手上的都是当地淳朴的百姓们委托的一些小案子，根本赚不了几个钱。原本我更乐意与那些更加了不起的，能让我赚到更多钱的委托人合作，但村山说过的话始终萦绕在我心头，让我一反常态地为这些无利可图的案子奔波起来。我也因此变得比过去更加忙碌。五月黄金周假期结束后，银志发来信息联络，说自己刚买了新车，打算过来看看我。我可没闲工夫陪他胡闹，任凭他怎么打电话都置之不理。最后他不耐烦了，居然又像上次那样在我家楼下没完没了地按起门铃，彻底打破了本属于我的周末清晨的宁静。我怒气冲冲地下楼，只见银志穿着破洞牛仔裤和衬衫，又是一副装嫩的行头。他对我招着手说，
你过来嘛。
我于是走出了公寓楼，跟他来到公寓楼前，发现那里停着一辆香蕉一样明黄色的劳斯莱斯，看上去怎么也得值6000万。
毕竟我的宾利已经被你开报废了。
银志一边走着一边装作若无其事的语气说。我正想揶揄他几句，但靠近那辆车后，发现副驾驶席上坐着一位60岁左右的女士，便没做声。对方也注意到了我，走下车行了个礼。 这位女士身着轻薄的灰色连衣裙，看上去显得谦恭而拘谨，但她眼中却闪耀着少女般的光辉，透露出一股质朴而活泼的气息。那辆品味低级的香蕉色豪车完全不能与她的气质相配。
我已经和平井副总裁父子相认了，同时也得知了美代女士至今未婚的事。
银志在我身旁说道，随后他走到车边，打开副驾驶的车门，搀扶着那位女士再次坐进车里，继而转过身来说道，
我这会儿正要和美代女士一起外出兜风。
我看了看她的脸，一副色眯眯的表情。
打光棍打到现在，看来是值了呀。
说到这里，他装模作样地冲着我竖起大拇指，摆了个莫名其妙的姿势，看上去欠揍得很。不过银志当然不会注意到我的想法，只见他启动那辆香蕉色的劳斯莱斯，载着美代女士一阵风似的离去了。
好家伙，特地过来一趟就是为了向我炫耀。
目送车子离开后，我在原地呆呆地站了好一会儿。一阵微冷的风吹来，我不由得打了个喷嚏。当我打算回家时，不经意间留意到楼下的邮箱。给信夫写封回信吧，我在心里如是想到。本书到这里就全部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